各位同学呢，请各位翻开91页，我们来上第六章，修禅波罗蜜之前方便。修禅波罗蜜的用心方法，就是前方便，那个方便的意思是指用心的方法，善巧用心。他第五行的地方提到啦，本身呢禅波罗蜜这个方便啊，他说第一卷呢是室外方便，是后面是室内方便，然后内外方便合起来呢称为前方便，就是内外方便合起来称为前方便。好，那下面的地方他说这个外方便呢是当中主要在调伏欲界初心中的浅进方便，内方便的话呢本身就比较细的部分了，他含瓜说除了有欲界乃至于到色界无色界乃至于你正果的历程当中会遇到的子门啊、三心、治病、病患，比方说你到了色界，你还是可能会有四大，我们还是有会有四大不调，也会遇到所谓的天子魔，这些呢，它就不是只有欲界。那外方便的部分，就是说像具五缘、合五欲、弃五盖、调五法、行五法，这部分就是比较偏向于属于外方便的部分。就是属于意欲界的部分，那其他的内方便呢就是跨三界的部分，就是跨三界的部分。那他是这边讲完说第七行开始说啊，这三卷呢是属于前方便，总共用了三卷，然后后面第七大段就是我们的第七章正修，第七章好修行的地方，巧修止观的地方，第七章的部分以后呢它总共呢有12卷，那它事实上在谈的部分呢就谈你正位之前呢一路上行行会行的善巧用心之相啊，好，后面那部分在谈的属于这一部分，上一次我们就考过哪一部分属于行行，哪一部分属于会行的，对不对？ OK， 就是关于行行会行的部分。那还有像行行里面还有所谓的共恶胜不共恶胜啊，这都是大家上次已经讨论过看过的。第九行呢，如果能够通达如前所变的五种明珠禅相啊，内性开发，这五种是哪五种呢？就是各位你们的前面一到五章，一到第一章是什么？就是大意嘛。那第二章是什么？明，它的名是禅波罗蜜的名，所以它的名呢有像功德禅林啊，然后有叫做知林啊，种种的名。再来第三章呢是禅波罗蜜的禅门，是它的门，它有习门、色门、心门。再来是它的权次次第，他说如果你是刚初学的人，你可以不用按照这个次第来选，你只要合意的就可以。那如果你不是初学的人，这时候呢你是不是需要知道次第？既然不用照次第来，那你要不要知道次第？他说需要的，是好像你在做那个卫星导地图的时候啊，你都知道自己在哪个位阶，你往前还有你跨越了哪一些，它有点像是一个导览的部分。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法心，像上次我们谈到的有无漏法、有漏法、无漏，然后亦有漏亦无漏法，非有漏非无漏法，还有心的部分也是分为有漏心、无漏心、亦有漏亦无漏心、非有漏非无漏心，各有四种法心。那这个法跟心之后呢要什么是什么法而导致什么心，还有法心合起来的状况我们都谈过，这是些从这五个角度来谈这个禅相啊。之后内性开发，如果呢你之后往下要开始来学习止观啊，你前面的对这些东西概念基本概念都有，一到五章都有了，你应该有内性开发，现在你开始要来安心修学了，必须要善知道方便。所以现在呢修禅方便呢开为两部分，第一个是外方便，第二个是内方便。外方便就是指你在禅定外的用心方便，就是有25方便，就叫做外方便。内方便呢是属于禅定内，就是你在实修上你根本上在打坐里面会用上的部分，或者是你在力缘对境修止观的时候，就是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你会用上。那 另外一方面属于定外的方便，是属于你在定外的部分，你必须要注意你的衣食啊，还有哪一些部分，你们回去有没有预习饮食、睡眠？哎呀，还我啦，饮食、睡眠，还有呢，你还要，比方说你还要亲近善知识那一些的啊，还有闲居静处、持戒、清净，这是五缘。那你这个持戒清净呢，在四禅波罗蜜里面谈的是大概四部止观，在持戒清净的部分谈最多的是四部止观里面是四禅波罗蜜，就是说这二十五方面在小止观有谈过，在摩诃止观也有谈，在四禅波罗蜜也有谈。那谈的时候呢，在二十具五缘的时候，同样都是持戒方便、持戒清净、饮食具足、闲居静处、习诸缘物跟亲善知识。但是五项里面，他们对于持戒清净谈最多的部分，而且他谈到从他的忏悔、有戒、无戒、大圣、小圣的戒都谈的部分，这是四禅波罗蜜他谈的最多。那摩诃止观呢，跟那个同盟止观就谈比较少，因为同盟止观谈的最少。同盟止观它基本上只是你能够增善断恶，他就认为你已经在戒的上面开始有往上努力，所以他谈的很基础，就是五戒和十善的部分，没有像这边谈的这么维系。那我们再往下看到十四行的部分呢，他说啊，这两者，这个两者就是指外方便内方便啊，都是可以称之为方便。那所谓的方便呢，就是指善巧修学的意名。所以他今天说修禅波罗蜜的前方便，就是指你能够在修禅波罗蜜，你能够帮助你善巧修学的一些方法、一些助力啊。所以行者呢，今天在刚开始修的时候，要必须要善巧修习，才称为方便，就是善巧修学。在一开始当中初缘，你刚开始就要用心，就要善巧方便。好，所以仔细来看的话，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定外方便是定外用，内方便只有定内用。十五行就告诉你啦，这两者仔细的去看，你外方便也通定内用。比方想说你喝五欲是外五尘，对不对？然后气五盖是内意法，这是不是刚好也在定中也可以用，也是一样可以用。那内方便一得通外用，比方像是你在不打坐的时候，如果有病，是不是还是可以用它的治病方法一样？所以说两者是可以互用的。但是今天呢，一往从多为论，就是说看它比身大部分是在外用，还大部分是在内用，因此大概把它分为内方便、外方便，但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只能够外方便就是外用。事实上外方便也可以内用，内方便也可以外用。好，翻过来92页呢，是介绍开始进入外方便第一节。第六章总共分两节，现在我们来开始看第一节。第一节外方便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它是让第一个就是分为五个段落，聚五缘、喝五欲、气五盖、调五法、行五法，有没有找到？有哈。那大部分的篇章，大部分的篇章跟小止观不一样的，就是在聚五缘的持戒清净那个部分是放最多的部分，是放最多。那持戒清净呢，它分为三个部分，先谈你有戒无戒。那有戒无戒，它就要谈到说它的戒可不可以舍啊，它是不是它的要怎么样才可以受戒，那犯了戒以后它怎么样才可以再得到清净，再来受戒呢？好，然后再来是戒的持犯啊，还有忏悔。那忏悔就代表说他有没有机会再回复清净。好，像所以说回复清净的状况又分为有，像他这边有第忏悔，有找到忏悔，忏悔是不是有一跟二？然后二的部分有没有看到他忏悔先告诉你有哪些种类，之后他忏悔有罪灭不同，就是你消减啊，除了罪灭以外，他还告诉你第三个，就是你有副本不副本，就是你有没有回复清净，甚至增加，还可以增加你的道业。副本就是指你在道业上面有没有再回复到你的道业。灭罪只是像是病好而已，对不对？ 那那个副本不副本是代表你本身还没有让你的元气回到健康的状态，一个是去病，另外是说让你的元气还回到健康状况，就等于是道业还有没有增上的部分。好，所以第三堂开始呢，他说啊，外方便呢有五种，第一是聚五缘，第二是喝求五欲，第三是弃五盖，第四是调五法，第五是行五法。好，那这部分呢就是一般叫做此五法凡有二十五法，就是二十五方便，这是未得禅时初修心的时候的方便之相啊。那但是呢，当你得禅以后，很多事情还是要留意的哈，还是要继续留意的。那我们来看第六行开始的聚五缘。聚五缘呢，总共是第一项是持戒清净，第二项是衣食具足，第三项是闲居静处，第四项是习诸缘物，第五项是得善知识啊。他说这是修禅的五缘，就是你的助缘哦。那持戒清净呢，93页持戒清净的话呢，先看有戒无戒，还有你的持犯，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忏悔。先看是到底什么时候叫做是真的他是有戒，什么状况他是没有得戒，是到底他是有得戒还是没有得戒，之后呢再来说明他的持犯，就说持戒跟犯戒，然后跟禅修的关系。然后如果他犯了戒，总要给他机会，他就说那怎么样来忏悔，这是他整个脉络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第四行开始呢，有戒跟无戒。他说如果是出家的话，出家你所受的戒，你受的境界就叫有戒，那就会有所谓的戒相、戒体、戒相的种类，就要谈它了。那但是呢，如果呢你是大圣行人，那大圣行人呢，他的戒有没有受，你知不知道？来，96页17、16行到18行，刚刚看到的哦，是出家的话你有境界，你受戒没有受戒你当然就知道。但是16行他提到一种就是菩萨行人的戒相，菩萨行人的话呢，他因为他是不可舍戒，不可舍戒，他过去是他受过了，那这辈子他有没有戒？有吧，因为不可舍啊，所以那个戒就带造起来，所以他有戒无戒，可不可以知道？17行说的、啊、不可知，不可知。所以呢，因为菩萨世事以来啊，或出发心的时候，他可能都已经遇到了一些因缘啊，受过了这个戒，所以他有戒无戒不可知啊。菩萨的戒啊，就是有戒无戒是不可知，因为菩萨戒是不可舍戒啊。各位看到95页的第八行下面有个图，找到了吗？好，所以这个戒相的部分呢，小圣行人因为他是受的是别解脱戒，别解脱戒是可舍戒，就像是一个人出家他还俗，对不对？他出家以后他受的戒叫做别解脱戒，那他还俗的时候他就是舍掉这个戒，他舍掉这个戒，这不代表他做错什么，他不是犯戒哦，他是舍掉这个戒。那如果你今天受人菩萨戒，那菩萨戒不是说你不都不要做菩萨了我就把这个戒舍掉，那个没有这回事，菩萨戒就不能舍的，它是不可舍戒，跟出家你受别解脱戒，你还俗你舍掉戒是不一样的哦。这样了解了吗？了解哦。我们改天来出是非题哦，改不好待会就出了哦，每次都说改天，然后就到了待会就忽然兴起就出一出。好，上次考的有些人很厉害，考得很好。好，来，我们来翻回来93页。那他现在要谈的这个有戒无戒，因为有戒无戒菩萨行人是不可知，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谈的有戒无戒就不是菩萨行人的，他谈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出家所受的戒。那出家所受的戒是什么戒？别解脱戒，就是别解脱戒。那现在就要谈说，那怎么样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戒相，别解脱戒的戒相，有十种因缘他可以得戒，有十种因缘。这十种因缘呢，我们来请从第九行开始哦。我们从第九行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文字。第九行开始，请那个班长。
依自然得戒，依自然得戒，即佛事。其人无私自发，二知是得戒，二 知识得戒即加设是本辟支佛根性，执佛出世，堕声闻树中，其答佛言：佛是我师，我是佛弟子，作誓言以即变化界。三见地得戒，即居林五等五人，佛为转世地法轮，即悟出果，因而化界。四者三归得戒，于时未有结魔，闻佛三说，即化戒品，以其根立故。五八见得戒，即佛姨母，佛亦不欲度女人出家，姨母苦求，佛令摇受八见，即化具戒。六者论义得戒，即须陀耶沙弥，于佛论义，佛问其无常等义，世世能答。后佛问汝家在何处，答佛言：三界皆空，世真隐何乃是人答，乃问我家处。佛以阿难，将还身中为受具戒，于时年死七岁。七者善来得戒，道基十守，佛呼善来即便得戒。八者前死得戒，即半家师女，有好善隆平，堪办家师国为人欲妙断，欲超断故，令遣时真宗代为受戒，后还离世为其受戒。九边地如法人少，天五人受得戒。十中国人多，十人受具戒，此为十种得戒相。今时多用十人结魔得戒，此便有戒相。
好，这个十人结魔得戒是在十诵律里面谈的。所谓的中国人多啊，不是指我们那个中华民国啊，或者是那个汉地，不是这个意思。他这边的中国是指佛法兴盛之地，就是佛法兴盛的地方呢，那你要受戒，你要找到有戒师傅是比较容易，所以最好你就是能够抽到有十个人，让你这样子做你的尊正法师啊，才是受具戒。那如果是在佛法边地，就是指佛法不兴盛的地方，那如法在修行的人就很少，这时候你要找到十个人为你做尊正就比较困难，所以呢只要你有五个人就可以得戒，这是看他的因时制宜。那前史得戒呢，第八个啊，前史得戒就是半家师女啊，她这个意思是指那个国家有一个女孩子呢，她的容貌非常的漂亮啊，漂亮到什么，人家听说她要出来就打算要把她半路抢回去做妻子，然后很多人为之轰动，要准备在沿路啊，要去佛陀的路上啊，半路再去埋伏啊，到处啊各种人都有，然后想要把他超断，就是把他这个路啊拦截下来，把他带回去做妻子啊。那为了呢能够维护他的受戒，维护他的道心，佛陀就说：那你就派一个婢女来帮你呢先受戒，回去呢再传给你，来代替你，来代替他，这是一个方便法。方便法在下面，在上面呢是善来得戒。善来得戒这个大战在阿含，尤其像长阿含啊里面，佛若善来啊，兵法之落啊，有没有看过很多吼。然后论义得戒，他虽然只有七岁，但是他已经解空义，这个跟第三项就是我们的第一行啊，居里五轮是不是也是见地得戒，就是类似他们在那个奉持戒的本质上面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慧解，所以呢当然佛就为他们受具足戒，而不是光仪式上，而是他们的修行上面已经可以履行了，所以佛就为他们受戒。那再来是八进得戒呢，这就是后来像汉地的佛教界就是在谈，有人是要废八禁法，那就有人说，当时有会有比，就是因为他先要有八禁法，先受有八禁法，才有办法受比丘尼戒。所以今天如果废了八禁法，那这个比丘尼戒也就会不成立，就会面临不成立的问题。 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引发出来的一个争议点。所以八敬法可废不可废，跟比丘尼戒能不能成立，这个两者的因果相互关系啊，今天刚好大家看到就可以大概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论性，这样了解了。好，那当时呢，再来就是在更早期初期的佛教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结魔，也没有那么多的佛弟子，都还没有那么多人，那时候所度的人就像大迦摄啊、舍利佛他们那些大根性的人啊，那那些大根性的人呢，佛在度他们的时候，因为还没有结魔，他弟子根力也没有这么多的戒条，所以呢只要是三皈，就是皈依佛法身的时候，就已经同时得戒，就是同时得到这个戒相。然后自然得戒呢，就是佛以佛为第一人，之后由佛才有所谓的身，佛为说法，然后有身，就是佛法身，才会有所谓的三皈和探见地。那自是得戒是属于那个更大根性的，像大迦摄他辟支佛根性的人，那他们说啊，只要他一称彼佛为师，称为佛弟子，他自然就可以得戒。总共这样子是有十种因缘，就在93页帮大家整理成为这个表格，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佛在谈这个有戒无这个戒相的地方呢，他有可以看到有很多善巧方便，对不对？还有他会因时制宜，比方像在佛教的初期，他是以没有结魔法，那你就是三皈，那是根性很利的人。然后呢，再来就是他并不考虑他的年龄，并没有这么严格限制，而是看他本身的慧解，他也可以列入考虑，就等于是他有所谓的推荐真士入学啦，他的慧解够，好像可以推荐真士，他就入学了。那慧解不够，他就慢慢一关一关考，用什么结魔受戒一层一层过来。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呢女众啊来，他台护佛为他开方便法，像那个家师女啊、伴家师女啊，他还请人让人家来帮他代受戒。还有像是属于人多人少的地方，那佛都还会因时制宜，决定他的人为他做尊正的人要多还是少。那个尊是指世尊的尊，尊贵的尊，证明的证，叫做尊正，就是以他会帮你做证明你有得戒，听五人受得戒，就是他们有这样子来帮你做尊正啊，然后让你得看受得戒。这个因为要如法的人帮你做尊正，然后还有他帮你做结魔和尚那一些的啊，然后教授和尚。当时在偶益大师他后来读戒律学以后啊，他就发现他就觉得有疑惑，他觉得他自己所受的三坛大戒啊不如法，就是时间不够，那他也没有把戒律学跟他讲完，他就登坛了。那像台湾的话，有的戒场就是20天啊，然后有的戒场呢就可以到2个月。那像这样的20几天跟2个月啊，是不是相差很大？就相差非常大。那差别就在于他有没有讲戒的时间，有没有讲到那么多。那偶益大师他就在想说，好像他印象中回想他当时去受戒的时候啊，没有人跟他讲戒，意思说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你基本上要遵守的规范都告诉你，告诉完了以后就是说你认为你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奉行，你有基本的认知以后你才去受这个戒，这样清楚吗？讲戒指这个有人为他把这东西讲完以后他才去登这个坛。那他就想说好像不是这样，说他并不是在一个去了了之的状态下去受这个戒，他就怀疑自己没有得到戒，他就怀疑，结果他就去，他那个偶益大师很喜欢叫撵龟，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就是会把那个他要问的事情戳成一张纸，一张，然后放在一个像是壳子里面或什么里面呢？那他就去问，或者说就放在桌上左中右放好以后，他就决定是哪一张。就是我不太劝人家去这样做啊，但是他很喜欢这样做。他有什么事情他觉得不可了解，说 但他前面不是说他有事情他就直接这样子问哦，他要问之前他会比方说他就要送多少的那个经典金刚经啊，或者是楞严咒啊，他会送很大量的经，就是怕说不是真正的佛菩萨帮他决定的，而是所谓的冤亲债主来帮他决定的，就他抽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代表说他并没有受到具足戒，那他就很紧张，他就再去凑，他就去请那一些，再去请那个三师，就自己去办一个戒，就是请当时在律持戒持律上面很精严的人帮他办一个这样的一个，他自己就请来，然后帮他受戒。那受完以后，他自己心里面还是觉得怪怪的，想说自己好像持的不够。这时候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再去又去写那个纸，最后呢，他得到的到底有没有受戒成功，成为比丘啊？你后来你看他的书上面都写什么？菩萨沙弥，他们自称比丘过没有？所以他到他后期，他都还是自称菩萨沙弥，因为他抽的签里面就是他有沙弥、菩萨沙弥、比丘什么什么，他有照层次分，就他抽出来了好几次都是菩萨沙弥，他就是菩萨沙弥，就是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所谓的比丘。你看他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哦，很严格的一个人，所以一般要很容易要受到这么样的一个殊胜的具足啊，必须讲戒。这个在现在来说，你看一个出家众他什么都要放弃来到戒场去两个月，现在很少，像你们看到很多地方办三藏大戒都多久？三个星期一个月，对不对？那两个月的大概三年四年才会看到出现一次，才会看到出现一次办那个两个月或两个半月的，那个就比较少见，比较少见。那这是，所以各位以后看到那个为什么偶一大师都自称菩萨沙弥啊，就是跟这个他当时自己有没有受戒成功这个因由是有关系的，所以后来要自称菩萨沙弥。你看这个偶一大师的著作里面哦，他也菩萨沙弥惭愧什么什么这样子公书啊，你们如果看到有人这样自呼菩萨沙弥，不会好奇吗？不会啊，会啊，会就把它摆着不管它。像我会，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自称菩萨沙弥，别人都自称惭愧比丘，为什么他都自称菩萨沙弥？我就咦，智子大师为什么这样子来的？我不知道智子不是智子大师，偶一大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偶一大师什么年代的人？
明朝。
对，明朝，明朝。他是一个升天台，缘分很。他说他无缘，他上天台山，半夜哦，大农历年的半夜，然后就冒着风雪下山，这是一个疑案。为什么他冒着风雪下山？然后从此以后，他说他都用天台的名相，而内涵是禅宗。然后从此只做天台之过客人，而非天台之人，而是禅宗之门弟人。他很奇怪啊，他上山哦，那个应该一般来说不会半夜冒着风雪下山，他半夜冒着风雪下山。很好玩哦，没有给你们听听看。然后觉得你们看那个教官刚中啊，教官刚中看起来很像天台的东西，对不对？很像天台的东西。那如果你回去看智者大看偶一大师他的著作，你看完以后还有看完像法华玄义，就是把天台的理论都讲得很清楚的，在法华玄义的位庙，那个位阶的位庙是一个女在一个少，那个书位庙，位庙的部分他讲的位阶就是跟教官纲中不一样。然后自偶一大师他自己就讲，他用的名相啊是天台的名字，但他的内涵，就他赋予这个位阶的内涵，绝对不是天台本身的定义。所以当你出现不一样的时候，不要说教官纲中写错了，因为他是用禅宗的内涵在用天台的名相在写，所以教官纲中跟那个法华玄义的位庙是对应对不太上，很多位阶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以后有心理准备，如果读到有出入，就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是禅宗的东西，一个是天台的东西，只是用同样的名字讲不同的东西。 同样的名字讲不同的东西，很多地方都这样，不是吗？在佛教名相里面，你们举个例子吧。
拔眼镜。
拔眼镜。拔眼镜是哦，算吗？
大圣也一样嘛，小圣也一样。
比方像现在讲的菩萨好了，菩萨在那个可能在佛陀那个年代讲菩萨，跟我们这个年代在讲菩萨不一样。这年代只要看到你，不管你是不是佛，你有没有受皈依，只要看到就叫菩萨。你不管你皈依了没有，哎，就是像法鼓山是不是这样子？只要你来这边，你来这寺院被他看到，或者在路上他看到你，然后不管你有没有是佛弟子，还是你是天主教，他就把你叫你说叫你菩萨，是不是？那像这个的话，在佛陀那时候，在那个早期大圣经典，应该是定义应该是不一样的。就像这样，同样的名词，不同的内涵，在教观当中跟法华玄义的微妙，就是类似这种状况。就同样的名词，不同的内涵。好，那有概念就可以。所以那个藕益大师他自称菩萨沙弥，就是这么好玩的一个历程。他当时啊，他为这个事情，你听起来就一个小故事。他当时为这件事情，他周回啊，然后去拜托人家帮他做师父干嘛的。那有一个师父，他找到他的时候，那个师父往生的。那往生的，可是他说那个是佛陀的指示，那个是菩萨的指示叫他来的啊。那他就硬赖在那边啊，赖那边的时候，只好啊，对方就不得不，因为对方也不太，对方不信那种法规，还有那个撵龟的那个仪式，一般佛教不太信。然后就他就说，那就几个，我忘了他是多少个，然后由他的这个是师，好像是师弟，帮他能不能帮他代用他师兄的名字帮他代收这个人，帮他代收。所以他当中是很大的曲折，把那故事看完以后啊，曲折迂回啊，你必须佩服他的憨劲和他的傻劲，就是会这样子去迂回，然后去凑这些人，然后凑好以后呢，再帮他受到一个得到一个叫做菩萨沙弥，你必须佩服这样的一个，他很坚持。还有像藕益大师，他的坚持很多，你们知道他到有一段那个中老年的时候，他的臀部得那个褥疮，现在叫痔疮的恶化吧，然后他不能坐，那他只能够趴着，也站也站不久，然后他那个地方就是会烂掉，没办法裤子穿，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个裤子给掀开一些，然后再吸那个脓，然后他就怎么办？他怎么写东西？怎么打草稿？趴着写东西很难耶，他那些东西很难，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看他那一段历程，很佩服他们那些古代大德有他的决心。所以虽然教观纲中跟法华玄义的那个位庙是不一样的位阶，加上摩诃止观的位庙那个位阶地方是对不上，但是我并不说哪个是优，哪个是劣，这没有优胜劣败的问题，这只能说他们就是。时代在变，他本身所奉行的宗旨在变，像现在叫菩萨是这样叫，以前的菩萨定义是那样定义，这里面他有他的运行，像现在这样你们到时候喊人家菩萨，人家也好像很习惯，也都接受，对不对？然后在以前应该就会引起轰然的问那个轩然大波，这都是时代在变，就这样子而已。好，我们再往下来看戒体的部分，戒体的部分呢，有分为大圣跟小圣的部分。先简单的来看一下大圣，请各位看到95页的第五行跟第六行，因为大圣的很简单，就两行而已。来，请班长。
若大圣教文中说戒从心起，即以善心为戒体，此亦如璎珞经说有诗言。摩诃真子不能饮，无作戒是心法。
所以这个他这边的无作戒本身是心法，那这个心法呢，又以什么样作为他的心法？不是二心法都可以算，它是指善心法，就在第五行的中间，对不对？它是以善心为戒体。 善心为戒体。那它的戒呢是以心而起的，所以说在南山律里面啊谈戒体的时候，这个部分呢很多人都找，就是在以前啊以前的戒律都找不太到说这个戒体到底从哪里来，就是这问题，就是无作，你是无作，那无作从哪里来说这个无作，那戒体在哪里。之后南山律就以天台为他的依归，找出了说这个戒体呢就是以你的善心为戒体，所以说南山律它并不容易持。我们在明年我们会谈戒律的问题，就是谈这一个类型的问题，就是说心跟戒的问题在修行上怎么来看。有些东西你用世俗的角度觉得好像理所当然，距离已真，但是却跟修行是相违背的，我们就用那明年会谈，明年会有一门课专门在谈这个问题。那时候就很好玩了，这部分是非常好玩，很好奇是不是。举个例子，我常常讲的，一不只讲一次啦。比方像秀玉举手，好，翠玲举手。秀玉跟翠玲他们两个要达成协议，他们两个都有一个东西都用不上，然后他们都愿意跟对方交换。所以你愿意跟对方交换，就是你基本上是用不上，对不对？你才会交换。所以他们两个就成立了，就把他东西交换。交换以后，我们现在秀玉当坏人哦。他交换完了以后，他忽然觉得那东西他需要了，可是翠玲的东西他也在用了，他也觉得他需要了，那他就跟翠玲讲说，翠玲啊，你把东西还我。然后翠玲要不要，翠玲还没有用，然后翠玲也觉得他换的可有可无都可以，可是秀玉有讲，你还我，可是我现在东西不能，我不还你，因为东西我用了。翠玲他要不要还，你们觉得他需不需要还，他也不见得用得上，还对不对？是要还的，因为你知道你用不上，你留着你只是怄一口气，所以你是应该要，你就应该给他。给他以后呢，你能不能跟秀玉要东西？不行，因为你明明知道你当时是用不上，你才换的，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去要东西，以翠玲的角度来说，那只是怄一口气，你要要回来。所以以修行来说，他用不上，他就给对方了。他用不上，他也不需要去要回来。那秀玉的问题是出在哪边？就是说他把东西要回来，他东西也不还人家，这时候他有错，错是错在他，但是没有需要，没有翠玲，他并不需要把自己为了对方的错把自己也嘎进去。所以在谈戒律上面，他是分开谈，谁对谁错是要分开，一个一个切开谈，不能两个行为构在一起。你不还他，他这样，所以说你因为他怎么样，他就必须跟你应该要东西回去。他不是这样谈，他两个切开谈。然后这时候他有他的贪，他有他的错，但是没有必要因为他的贪就要求翠玲一定必须把东西要回去或必须还回去。这并不是因为对方的贪而自己必须要搭进去。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对方让我们看不习惯，因为对方让我们不顺眼，我们就叫提摩吉摩赫，对不对？就一直要跟对方嘎到底，那个就不是在谈修行的。所以说有时候戒律上有些地方，你们用世俗的人的角度来看呢，像记者这事情现在讲起来这么简单，这时候如果在发生在僧团，然后呢他们两个交换东西的时候，刚好那个卢师姐都看到了，他们俩刚好都是出家众，那卢师姐就开始在后面嚼舌根呐、啊，翠玲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秀玉啊，你看那谁谁谁，然后你想说，你要知道秀玉怎么样，他东西拿回去又不还人家，然后自己还要一份，他等于要两份东西，然后翠玲怎么样的？然后这时候呢，后面就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就是叫做破僧团的和合了。然后他就变得是不懂戒律的问限制在哪里，然后就开始破僧团的和合。卢师姐把你拉进来做坏人了。所以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位就会知道说，以后我们如果谈这个部分啊，还有谈其他的，它有很多很好玩的条款，那个条款啊，就是一样的款项条项，以后慢慢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好不好？会有一段时间来排那个课，
一个礼
拜谈两项，然后让你们先说意见，说完意见后再来说为什么，可能会比较好玩。然后以后换到你日常生活里面，你这样你对待别人就很像今天你有钱， 然后你把这个钱借给你的朋友，他借的不多，他就跟你借个5万块。5万块对你来说不多不少啦，可能没有影响到生活，但是说少不算少，对不对？就是你既然借他，可能没有影响到生活，但是说小钱不是小钱这样子，他从此就当作没这回事。然后你跟他开口一次、两次、三次，他都当作没这回事，也都这样子哈拉过去以后啊，这时候就换你要连在心挂桃啊，还是你就当作你这笔钱送他了，你会怎么办？送他了，你是真的放得下来送他了，还是你放不下来送他？还是你每天开始诅咒他，然后每天送他？这个就是他在讲，就在讲你在你的八，你这个你的四田，你这个圆饼图里面，你每天你因为这个5万块，你种下多少是负向的种子，你为你的业网结下多少的恶业，好可怕哦！所以说你送他，你既然要借他，就有打算可能要不回来。那一做下这个打算之后，你要不回来，就是在你的预期当中。那你决定要借他，你也决定知道要不回来，可是你却做这样的决定，那问题是谁的决定？是他来抢的吗？是自己的决定吗？可是人都会忘掉这个，对不对？都会回去看那边的。哎，这个就很好玩。所以他这个地方大声叫门，他讲那个借题的部分啊，以后我们有机会会谈，就类似像这一类的问题，然后就仔细去探讨完以后，你可能人生处理事情都改变了，人生处理事情都会改变，以后会谈下一明年的事情，2010年的事，如果我们都活到那时候的话如果我们都活到那时候的话，那小圣界就比较复杂了。小圣界它跟大圣界都有个无作界，那这个无作界，这个无作界跟无作什么意思呢？就是94页最下面注脚石，94页下面注脚石，来请班长念。
无作，无因缘之造作，亦是无为。无作界，依作界之因缘而生于身中不可见闻之业体，此业体出发之时，虽假身口意之动作而成，一旦成就，则不假身口意之动作而自然相续，发之还归止恶之功能。
就是说啊，无作界呢，看起来就是像是无为，那怎么可以无为呢？刚开始啊，是依于作界，就是依于有为，依于有为而后于你的身中升起不可见闻的业体。那这个呢，液体出发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液体刚开始的时候啊，你这样子受戒，受戒是不是去一个有为的状况？就你必须有多少人在啊，为你受菩萨戒，这是不是一个有为法？是不是？比方你们去受菩萨戒，是不是有为？你有一个人去做嘛，对不对？有所谓的作者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戒体出发的时候，你必须刚开始你菩萨戒的戒本戒条你熟吗？不熟。好，你不熟，那你们是在家做只鸟菩萨戒。好了，我们再换一个方法，你们有没有受十戒？十戒、五戒、三规五戒有吧？那五戒容不容易做啊？都摇头不容易好了，那五戒背一下好吗？来，秀玉背一下。哦，
不偷盗，不淫，不
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哎呀，你看快背都背不起来的话怎么起？你一定要第一个，你要先会背戒条嘛，你才会去依教奉行，对不对？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假身口意的动作，就是你必须要去练习熟悉它，学习它，然后让自己的身口意去模仿练习，就像就是慈济不是正言上人说啊，给固啊都是真的，就是真的啦，假装假真的，给固都是真的，哎，给，然后给固啊都变成真的啊呢，所以说你假装久了就变成真的啦，哎，所以说你就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假身口意的照做，你去自己明明很想要去做一件事。比方说现在去了西餐法国餐厅，他 白酒红酒就来说这个美食啊，如果你不配啊，你就少了多少的一个口感啊，然后呢你必须要配这个酒啊才能够吃出那个食物的鲜美啊。明明受了五戒不饮酒，这时候是没有，反正他你们没有一定要要求不能吃荤，吃荤嘛，对不对？五戒还没有，对不对？啊，法国餐厅进去了、啊，就服务生在那里解说，大家都在看着你，你喝不喝？这时候就有人就喝了，对不对？一个是经不起食物的诱惑，一个是经不起众人的压力就喝了，我那个戒就很难吃下去啦。那刚开始就必须要善巧，你要去拒绝，你要去什么迂回的处理呀、啊？就回避那些场所，所以刚开始呢就必须要靠身口意的克制，然后呢去发现自己里面的贪欲，那要定力，你还要去善巧迂回的拒绝，要智慧，所以戒定慧都要用一个戒的词啊，要靠慧跟定，然后戒词的好，定跟慧也会增长啊。所以他刚开始是靠这个啊身口意的假装啊模仿啊刻意的去运作啊，慢慢慢慢慢慢的，你叫做熟能生巧，叫一旦成就啊，成就了之后呢，你说美食当前啊，对你来讲完全无动于衷，而且你念念啊都跟正法相应啊，所以就不假身口意的动作而自然相续，就能够让你有防非止恶的功能，这就叫做戒体，这就是戒体。所以戒体一旦成功的话，那些就是人家常常讲的龙天护法在后面会护你的法，龙天护法会护你的法，好像你自然对于会做错的事情都有一个什么免疫力防护罩，这是无作戒，好棒不棒啊。所以刚开始要不要勉强自己，刚开始要勉强自己、啊、很多事情都要勉强自己，然后慢慢练习，慢慢去学。像我们出家众，我们就规定你一定要穿这么多层。那有的娃娃就是很厉害，他们就里面穿那个蓝令骨，然后就穿长衫，你这边就会蓬蓬的，然后弯下去就会不庄严，这样懂不懂？然后他就一定规定啊，他刚开始穿的时候就会中暑，然后穿久了体质就会调整。你就习惯他，他也习惯了你，你就会做的，你就会穿起来就这样很顺，就会很顺。然后你不出去以后，你不这样穿，你还会觉得不舒服，好像觉得好像对不起那些，很像说你如果习惯出门都要穿鞋子，有一天忽然呢，你穿着拖鞋，人家只是就是你在外面，你鞋子坏了，然后店员拿一双拖鞋给你代替一下，你会觉得很自在吗？你就会很不自在，就等于他有一种防护的能力，你就会赶快去修正你的行为。那我们来往下看，那这个小圣的无作戒，大家知道就是说他事实上是透过一个无作戒事实上透过一个你的学习，还有这个自制的慢慢的修正，而后导致于你能够自然相续的一个功夫。好，所以他这边就提到说，如果是小圣戒啊，那他所谈的戒是属于无作善法，受戒的因缘具足的话呢，发无作戒，那以后呢，如果睡眠入定，包括睡眠包括入定，因为睡眠的话本身是不，基本上他的思维能力是近乎于零，入定的话，如果他这个定这个入定的定是指安止定，安止定他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观察思维的能力，安止定他没有观察思维的能力，那个安是平安的安，止是止观的止，停止的止，安止定，平安的安，停止的止，安止定。那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他的戒这个戒体啊，就可以帮他防护他，让他的善呢任运自身，而不需要身口意的造作，这是以无作为他的戒体。那下面呢就是有两个人有谈这个无作戒的问题，一个是谈无德，一个是萨婆多，对不对？萨婆多的话他是认为这个无作戒是无表色，不可见无对。那所谓的无表色呢，就是指说四大所造的实色，它是倾向于它是一个好像你可以抓 可以用一个概念很明确的来谈它的，然后它不可见无对。那请问一下，彩虹是什么？可见无对。那个再来一个是，像眼前那个茶杯呢，可见可对。然后另外就是不可见无对，就是你看不到，你也抓不到。哎，像概念啊，或者这一类的。那若谈无得人呢？他说无作界是第三句，第三句就是所谓的不相应的行运，它是属于非色非心法。那非色非心法，它跟前面的这个无表色的部分呢，是属于四大所造的实色，两者就有一点点出入了。就是它一个是非色非心法，一个是属于它才是列入在色法里面呐、啊，两个就不一样。所以他说这两个呢，虽然是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谈无得人跟萨婆多人虽然说法是相异的，可是你不要偏执。重点在哪里？重点你只要知道是小圣的教门呢，终究是以无作界为他的界体，就是以无作界为主，是以无作界为主。那大圣呢，是以善心为主，你抓到这个概念就可以了。那南山律呢，是属于大圣戒还是小圣戒？它很好玩，它看起来的戒条是属于小圣的，对，它的戒体却是大圣。好，我们休息一下。